的那个安排并没有包括外邦人。如果这样看来，那是不是说神的救赎的计划把外邦人撇开，就像以色列人以后他们那种很狭隘的那个民族的观念，把一切的外邦人都活在神的眷顾以外？不是，我们晓得当时神为以色列人安排，第一固然是那个历史的问题，因为当时那个历史是发生在以色列人中间；第二，也是因着神那个做工的那个次序，和神计划的那个次序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这个是神做工的那个次序，并不是说那一个逾越节是单单为着以色列。那么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一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就给他们一个条例，一个什么条例底下就是外人接受逾越节的条例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一点牵连到救赎的那一个完全的预表，是说出了神为人预备救赎这一件事情是为所有的人来安排，正如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，神儿子流血的事情是为普世的人做，但是要享用神儿子流血的那个果效，普世的人都有资格，因为神的儿子是为普世的人流血。但是是不是真实的能享用神儿子流血的恩典，那必须加上一个接受神儿子做救主这一个经历。那么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原则，他说外人都不能吃这个羊羔，43节，那是好像把外人活出去了。但是感谢什么，底下有一些例外，头一个例外就是44节，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隔离就可以吃。你用银子把它买回来了，它受了隔离，那就算是归在以色列吉亚的名下，这样的人可以吃，寄居的务工人又不能吃。但是如果他们要吃呢，他心里爱慕要吃，他们看到这是神一个很大的恩典，他们心里实在渴慕能与以色列人一样的去享用神这个救赎的恩典，有没有条件，有没有路可以走？神说有，怎么呢？他先受隔离，他先接受隔离，他接受了隔离，他就可以和以色列人一样来接受这个逾越节的纪念。不管是家里头用银子买的奴仆也好，外人受了隔离也好，基本的那一个点是在受隔离这个动作上。什么叫做受隔离？在当时来说，那就是说归入以亚伯拉罕，连于亚伯拉罕，透过亚伯拉罕来把自己接连在神的应许里。那就是说你要守逾越节可以的，你先接受隔离，你先把自己交出来进入亚伯拉罕的里头，然后 你就可以接受这一个月子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有几件事情要注意的。第一，逾越节的条例也是很清楚的说明，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的需要救恩。那么因此，虽然逾越节先是为犹太人预备，但是也向外邦人打开那一个门。第二，以色列人承受这个逾越节所带来的恩典，一个原则是因着相信。那天晚上如果他们不相信神这样说的话，他们不照着神所要他们做的去做的话，那么他们仍然是像埃及人一样投生了被击杀。他们之所以被保存，是因为他们信。而甚至外邦人归入亚伯拉罕，虽然没有明明在这里说出这个信，但是我们看到罗马书上边所提到的亚伯拉罕的两种子孙，一种是从血统来的，那是以色列人，没有问题。一种姑且这样说，是从灵统来的，不是血统，是灵统。或者说是那么这个灵统是怎么来的呢？罗马书四章不是给我们看到吗？一个是他们血统的子孙，一个是因信而随从亚伯拉罕的脚中走的那些人，也成了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。那么这个信心的子孙就是算是灵统上的子孙。那么这个事情用在这一个地方呢，就叫我们看到仍然是那个信心的原则。那么所以给我们看到，从外邦人曾去守逾越节的那个条例的里边，神向人指出真实的享用逾越的救赎那个基本的问题还在人的相信。我们感谢主，信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享用救赎，不管是以色列人也好，是外邦人也好，都是一样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是神在那一次逾越节的事件上面上人所解开的他的心意。我们求主给我们真是看到救赎这一件事情不是神想到就做的，的确是神用了许多的时间，许多的设计来定规出来。因此逾越节向我们所解开的那个神拯救的恩典就是这样的美，这样的完全，也这样的宝贵。那么在十二章的里头，那么我再跟弟兄姊妹们补充这一点点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基本上是根据这一个话，那就是五十节以后也是根据这个原则来进入迦南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，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，那是信而顺服。他们因为信而顺服接受逾越节的羔羊的拯救，也因着信而顺服而离开埃及地，现在呢也仍然照着信而顺服这一个原则来进入迦南。 那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十二章里边还有什么要不你体会到的啊，再可以交通出来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请郭律师请我们交通了。大家看啊，第十三章的第一节，这些唱响是从一本书，是福音书房那里出来的，是在郭律师家里一本书。啊，很旧很旧很宝贵的书，现在可能还有，这什么名字，这就是叫做出埃及记啊，不过是渐渐会绝版的了，我相信，因为很旧啊。还有就是在香港一间，我回去找找看看是什么样，
基督福音，
基督福音作者
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，
不是，很旧的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一节哈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凡以色列人凡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畜生，我们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归我。”好，就是这一句说法哈。我们知道啊，无论人出凡投生的，必须要受死，这是神所定规的。现在神要用羊来代替来受死，就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说，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我们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所以神的神用羊羔，用神的儿子来把我们买赎回来，又要我们就要把我们自己会分别为圣来归他，因为我们都是他的，属他的。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十八节，那里说得很清楚。我们在这里乐乐就说过带过去啊。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五节到第十节，吃无酵饼，是不是无酵酵饼？这一段呢，我是在王弟兄那本著作那里领受的，耶和华就降落在人间那本书。好，第一点你看一看哈，这论到了一个孝的问题，在圣经中是这个罪的记号，无孝就是无罪。在神救赎的计划当中，神不但赦免罪，也咒我们脱离罪的权势，就是埃及，并且把我们放在这个圣洁无瑕疵的地位，因为神儿子的血使我们在神的眼中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。讲完了，思想完了那个孝之外，我们要看看那个无孝节的意义。无孝节跟那个逾越节是摆在一起，两个梗梗的连在一起，这是有个很重要的救恩的目的。逾越节是人接受神的拯救，无孝节是人得着神的拯救，离开埃及。以色列人进入无孝节而离开了埃及。好，整个无孝节里面还有三个意义，就是第一，就是要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活出神的形象。第二个意义呢，就是要享用神的安息。这里有一些圣经大家可以参考，就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第六节至到第八节，那里记载说，当有圣位，什么劳碌的工作也不可做，所以我们要享用神的安息。第三方面就是吃无酵饼，这里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也说要有。第七节，这次日之久要吃无酵饼，要吃七天要吃无酵饼，意思就是说有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以基督为我们的满足， 无效代表世上的伪物，但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世上的伪物美物美嘛，美物必须舍弃这些伪物，保守自己在无效的光景当中，继续的享用俗天的喜乐，不顾舍地上的伪物，保守自己不陷于罪的当中，又活出圣洁的生命。七天要翻翻死死的吃，在蒙恩的实施上，我们更多的享用主自己，更有把握的向着荣耀的指望走进去，就是迦南地。好，我们要看一下，就是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，第十五节到第十六十四第十第十四节开始的，一直到第十六节都是正日以后，你的儿子问你说，为什么有这样的意思啊？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？就是要不断的，要我们不断的纪念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常常被神的爱来治我们，因为好像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那里说啊，我们要被神的爱来治理，我们就晓得我们怎么样，不要枉住神的爱，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我们看见神的引导。这里记得金丽姐妹也是曾经跟我们说过的哈。第一，就是神一早就知道我们要走的道路。我们看一看第十七节就知道，这里说法老拥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人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哪里走。神一早就知道了，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。我们的道路上面常常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，神一早就知道。第二，我们看见神引导的道路是要咬兜圈子的，可能我们常常都要埋怨神这样这样这样做，但是神有他的计划，神一早就知道我们面前的道路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他故意的把我们咬道而行。第三，神的计划是奇妙的哈。第三，神关心他的百姓，爱他的百姓，了解他的百姓的脾气。我们看到第七节第十七节下半节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扣费，神知道他的百姓，他的心意就是这样，他一早就知道了，所以他就把他们调转来咬道而行。第四，我们看见神对他百姓的教诲，第一是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就留一节，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第二节二十一到二十二节。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这句圣经很宝贵，很可爱，总不离开死他的百姓。我们是他所买书的一样，他没有离开我们一步。我们要看百姓方面所要做的，这是第四八节，我们也一直来读哈，很宝贵一节。所以神领百姓咬道而行，就红海旷野的道路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。不错，就是要我们都要随时警醒的祷告，随时警醒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有个警醒的灵在我们心当中做我们的武器。我们要带着兵器，因为我们的撒旦不会放过我们一步，我们要耿耿的。好像前天在欧马哈的时候，潘迪兄跟我们跟我交通一个信经节，相信潘迪兄记得还在哪里，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，请大家看一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，就是在欧马哈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打电话给他的太太的时候， 我们不断的那段日子里面不断的祷告，神保守了，但是神要让他继续的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写给神，写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和听事的人。所以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不要说我们平安了、啊、平安了、啊，我们还是要抓住我们的病性，在我们左，在我们的右。好，这是八节，我们看见神实在看顾，因为神严严的，这里说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说，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把我的儿顾，是神一定的，神的应许是实在的。他是没有说过就算啊，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引导实在是奇妙。我们再看第十四章，神的安排也是奇妙无比哈。第一，我们看见在人无法想象的地点当中，神的偏偏把他们放在哪里，根本不合逻辑。好，看看第一节，耶和华小玉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律路前密道和海的中间。神要他们面对的不是什么旷野，什么大路，什么可以走的路，是要面对海，死路一条。如果你我面对海的时候，很多的思想，为什么把神把我们带到这条路呢？我们所有走的一进，这是死路一条哈，所以迷路和走，这是神一早知道，神偏偏这样安排，神要把他的属神的人要放在一条考信心考验的路，神要显出他的权柄来。第二，我们看见神要法老全军得荣耀，这是神的目的。第三，我们要看见神要亚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是神，不单单是以色列人，甚至神也要亚以色列人认识。好像刚才王弟兄跟我们所分享的，连外邦人也要认识神的荣耀。好，我们再看看海是一个什么地方，死路，这是与主代表与主同时脱离死亡的权势，仇敌的手。看完神的工作，我们要看看埃及人，埃及人的肾的心很硬，很硬，硬，很硬，是好像今天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，神给他们的很多恩典，一次一次的告诉他们神是怎样一位的神，但是看到他们还是不悔改，就是好像法老的心一样，他们看见了还不相信。当以色列还没有出埃及之前，他们早已经看见那个实在，但是他们还不放松，以色列人还要再信应下去。好，我们再看一看属神的人。第三方面，属神的人只有用血买书的人就可以进入这个红海，能够安然过红海以免去死亡。但是亚及人是没有让宝血借盖的，他们一进入那个海当中的时候，不是免去死亡，乃是要折寿死亡，这是一定的定规。所以我们看见属神的人，蒙宝血借盖的人，是一定免去死亡的人。我们再看一看神要说的说话，请大家看第十四节，这里有几节我在看那个放墨经卷的时候就碰到的哈。好，第十四节，请大家一起读。耶和华必会你们正见，你们只管正，不要作声。我们做的责任就是什么呢？不要作声。众墨，哎呀，就是很难了啊！我们到这里一定要埋怨，神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？神说，神叫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不要出声，不要再埋怨。你做我们所做的责任，就是要 安静，安静，安静。还有，继续下去，第十九节，一节很难的一节，请大家一起，一次比一次更难的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耶和华第十九节，第十五节，对不起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虽然也是这一句，静默还可以，安静也可以，但是往前走，前前的是什么？是海吗？怎样可以往前走呢？这是更难的一件事情，是神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。我们再看看第十三节，它有一件很宝贵的意思哈。第十三节也是要大家一起来读的，请大家一起来读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以爱之人永远不再看见。是对摩西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只管站住。好像今天我们还有三个弟兄，他们的 passport 翻出来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向你们所要施行的工作。我们就是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好像就连串起来，还有个信心的很大的功课。不要出声，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，你们要往前走，去，再来去。好，我们要看一看神的看顾。第二十节，二十节，在亚子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文柱，一面黑暗，一面发光，中夜不得向地。这是神要分别出来，向亚子人是黑暗，向着神属神的人是光明的一面。第二十一节，我们又看见一个很宝贵的功课。摩西向海伸降，耶和华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。神工作的，我们常常都以为神要再拔就来工作，但是神工作的时候是在不计不绝的工作。当以色列人一睁开眼睛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享用神的大能。所以神是在一夜使水退去，那一夜可能亚吉人还在睡觉的一夜，但是他们就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。神不再是待在光明当中行他的作为，显出他的光，他暗中的时候也要显出他的作为来。好，我们让王老师讲下去。好，休息一下啊。
要给他补充的呢？那么第
三章，那是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马上就给他们做了一些个安排。这些安排都是等到进入迦南地以后才执行，但是在这一个时候就向他们说明。那么这些说明就是开头的那些，是和逾越节有极其紧密的关系。头一节，刚才郭立通也特别提出来，是分别投生的。分别投生的就是说把投生的完全的归于神。那么怎么归于神法呢？如果是牲畜，那是没有问题，就带去献祭就是。人怎么搞呢？能也把人献在坛上吗？神不是要这样子。以后我们看到的民数记的时候就有那个定规，以人啊，以立位人来代替以色列人中间的投生的。以立位人不够的时候，就用银子来把人赎出来。那么这是等到了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，就是说以色列人中间有几个立位人，他就可以代替几个投生的。 那么当然他照是按照他的年龄的大那个次序啦。那么如果说有整个以色列里边有30000个投生的，但是利未人只有29000个利未人，那么那就是说有1000人没有利未人来给他们做代替。那这样子一来，这剩下的1000人怎么办呢？神呢告诉摩西说，就让他们用银子去把他们赎出来，用银子把他们赎出来啊。民子赎也好，利未人代替也好，都是说出了一个代替的原则，就是救赎的原则。救赎就是